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与印度达成油出口协议。
澳洲国防军公布导弹拦截测试画面。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终审获刑七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总理莫迪昨晚在墨尔本 Docklands 漫威体育馆出席活动，吸引数以万计的印度裔澳大利亚民众到场。莫迪与维州州长艾伦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出席活动，并向近3万名现场观众表示，印度的色彩与精神正在澳大利亚焕发活力。不过，体育馆外也出现了两批示威者，抗议莫迪第三次访问澳大利亚。其中一批示威者批评莫迪政府的人权记录，另一批则为极右裔示威者，他们高喊口号，要求莫迪及其他印度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反伊斯兰恐惧联盟主席拉伊则表示，他们组织示威是因为关注印度的人权状况以及少数族裔所面临的处境。
Because of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aking place in India against so many other minority groups, because of the...
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印度正在发生的人权侵犯以及针对许多少数族裔的打压。我们也担忧印度国内的仇恨情绪被带到澳大利亚，形成外国干预。
澳大利亚与印度达成协议，将恢复向印度的油出口。这项协议结束了持续10多年的出口停滞。尽管澳大利亚与印度早已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能合作协议，但是油燃料一直未能实现常态化出口。印度总理莫迪在墨尔本漫威体育馆出席协议签署后的活动时表示，印度计划未来大幅扩大核电发电规模。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则表示，这类合作协议有助于进一步拉近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Australia's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has never been more consequential than it is today.
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伙伴关系也从未如此牢固。双方都致力于深化和拓展两国关系，让我们的合作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 SBS 在皇家委员会作证时，为没有采纳一项广泛使用但存在争议的反犹主义定义做出辩护。部分犹太团体批评 SBS 和澳广 ABC 未采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提出的反犹主义定义。 SBS 新闻总监威克斯在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SBS 的职责是揭示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歧视和偏见，并将反犹主义定义为针对犹太人的偏见或歧视。威克斯表示， SBS 已就相关议题与新闻编辑团队进行了深入讨论。
We have certainly talked to editorial leaders about cultural training in regards to
我们确实与新闻编辑团队负责人讨论过相关的文化培训，包括反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等议题。我们也认识到这些问题会对澳大利亚各个社区产生深远影响，而我们的新闻团队本身也十分多元，因此我们围绕这些议题的敏感性以及他们对社区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许多讨论，而我们的员工本身也是这些社区的一员。
澳大利亚国防军公布了一段原型导弹防御系统测试画面，显示该系统在南澳洲成功拦截目标。这段画面发布前数日，中国曾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澳大利亚国防军表示，此次测试将澳大利亚研发的雷达技术与美国提供的发射系统及拦截导弹相结合，是发展中程防空与导弹防御能力的重要一步。国防部表示，未来10年计划投入70亿至100亿澳元，进一步强化澳大利亚的一体化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同意在下届联邦大选前为约10万名临时选举工作人员及1000名正式员工提供文化胜任力培训。 这项决定源于2023年原住民之声公投期间发生的一起事件。在联邦法院诉讼程序后， AEC 还同意设立一条专门热线，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选民在选举期间提供支持。事件中，一名原住民母亲及其残障子女指称，他们在新州偏远地区一个投票站被要求将印有 YES23 字样的 T 恤反穿，在尝试投诉时又遭到不当对待，甚至被威胁将报警处理。这名女子的另一名儿子，巴金吉库里族原住民男子本顿表示，母亲一直为此感到羞辱，认为自己遭到区别对待，也对事件处理方式感到失望。
We've had lots of conversations about our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未来的担忧，尤其是在投票等基本权利方面。不过随着这次事件的结果出炉以及我们推动实现的改革，我认为我们包括我的母亲如今都更加坚定了信念。我们也真正感受到一种自主决定命运的力量，并为自己能够推动这些改变，帮助其他原住民澳大利亚人而感到自豪。
澳大利亚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拥抱人工智能，但是许多人仍然对其潜在风险感到担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谷歌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目前近一半澳洲成年人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而且这一比例预计还将继续增长，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之中。研究还发现，80%的澳洲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的应用表示担忧，主要顾虑包括虚假信息传播、深度伪造以及数据安全问题。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赫林顿表示，澳大利亚正越来越依赖海外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可能带有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偏见。他认为，加大对澳大利亚本土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投入将有助于缓解这些担忧。
科学家表示，澳大利亚癌症治疗临床试验收集的数据不足，无法为临床医生安全治疗女性患者提供所需的关键信息。澳大利亚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2014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128项澳大利亚癌症临床试验中，只有不到 2% 的研究分别报告了男性和女性的试验结果。研究人员指出，尽管已有证据显示女性在接受癌症治疗，包括免疫疗法和化疗时，更容易出现严重副作用，但相关临床试验仍很少按性别分析和公布数据。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布图莱梅表示，临床医生需要了解同一种治疗方法对男性和女性是否同样安全、同样有效，以便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方案。
If we don't collect and report the information, then doctors are left with less evidence to guide treatment decisions for half the population.
如果我们不收集并公布这些数据，医生在为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时，就会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每位患者都希望知道，这种治疗对我有效吗？我可能会出现哪些副作用？如果生理性别会影响这些治疗结果，但相关数据却没有经过分析或公开报告，那么我们就错失了能够让治疗更安全、更具个体化的重要信息。
塔州野生动物部门公布了网红南向海豹尼尔的最新动向。塔州自然资源与环境部表示，这只重约一吨、年仅5岁的南向海豹似乎已经返回大海。尼尔此前因一系列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视频而走红，画面显示他压坏路牌和护栏，还悠闲地躺在塔州七英里海滩镇的居民区街道和围栏旁休息。不过当局表示，这不会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尼尔。由于尼尔出生在塔州南部一个没有固定栖息群体的区域，因此他会遵循本能，每年2次返回这一带休息和换毛。
悉尼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建立了全国首个高精度古老真菌数据库。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各大气候带的610个地点采集样本，整理出了一份丛枝菌根真菌名录，这将有助于研究人员为不同作物精确配对最适合的真菌。 这类真菌能够帮助植物吸收必要的养分和水分。不过研究人员表示，人们对于如何利用这些真菌提高粮食产量的认识一直较为有限。研究团队希望这项成果能够帮助农民减少对进口化肥的依赖，从而大幅降低成本。据估计，澳大利亚在2025年进口尿素肥料的支出已超过30亿澳元。由于澳大利亚目前完全依赖进口尿素肥料，其中约 62% 的供应来自中东地区，因此提升本土农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澳洲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澳入学人数比上一年增加将近 2.9 万人，其中私校入学人数增加 3.4%， 天主教学校增加 1.4%， 公校的入学人数则下降 0.2%。从长期趋势来看，私校的入学人数持续上升。据新州独立学校协会今年3月的一份媒体声明，目前新州约有 25.2 万名学生就读于私校，占全州学生总数的 20%， 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为 13.1%。 在新州就读公校学生的比例从2008年的 66% 降至2025年的 62%， 就读私校学生的比例则从08年的 15% 升到了 20%。 不过在偏远和非常偏远的地区，私校很少，公校仍然承担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有大约 80% 的学生就读，其他学生则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如果想了解更多澳大利亚公校和私校的信息，请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制作的系列播客《聚焦澳洲教育》。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安迪·伯纳姆已获得至少 80% 的工党议员支持，预计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下一任首相。由于伯纳姆获得压倒性支持，目前尚未表态的工党议员人数已不足以提名其他竞争者，这意味着伯纳姆当选几乎已成定局。如果在下周提名截止前没有其他候选人参选，伯纳姆将于7月17日正式当选工党领导人，并于7月20日接任英国首相。
韩国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对前总统尹锡悦7年监禁的判决。韩国最高法院裁定针对尹锡悦的刑罚有效。此前尹锡悦因在2024年短暂宣布戒严令期间阻碍有关部门执行逮捕行动而被定罪。最高法院同时维持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尹锡悦伪造文件未依法履行实施戒严所需的法定程序，并向外国媒体散布虚假信息。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福建泉州晋江鞋厂大火已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约12时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辆消防及救护车辆到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及2名外来送火人员，其中2人送院救治后不治。应急管理部门国家消防救援局已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挥救援，福建省也正在组织力量救治伤员。
超过1000人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行游行，此前一名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一次交通拦查行动之中开枪，造成52岁的墨西哥裔男子阿劳霍死亡。死者家属呼吁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并呼吁改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使用无标识车辆执行任务的做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则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时，阿劳霍正试图逃避逮捕。德州联邦众议员加西亚表示，死者家属及支持者都深受打击。
The family is heartbroken. We are all heartbroken.
死者家属悲痛欲绝，我们所有人也都感到悲伤，但是我们必须与他们站在一起，确保事件得到追责，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并让相关责任人承担应有责任。
威尔士歌手邦尼泰勒逝世，享年75岁。 邦尼·泰勒原名盖诺尔·霍普金斯，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走红国际乐坛。他曾代表英国参加2013年欧洲歌唱大赛，并因对音乐事业的贡献获得英国圆左勋章。英国官方榜单公司的莫纳汉表示，邦尼·泰勒的歌声极具辨识度。
I think when she exploded onto the charts in 1983 with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it was a sound.
1983年，当她凭借《心之诠释》登上排行榜时，她的声音是很多人此前从未听过的，而且一听就能辨认出来，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声音，人们只要听到她的歌，就会立即想到这就是邦尼·泰勒。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4美元、4.715人民币、5.439港币以及22.334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